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至九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平安，应该说姊妹平安，在场的姊妹平安，弟兄还在荧光屏上来看我们，可是刚才念的经文呢，原来我给我的秘书给你们的时候给错了，这个经文我现在才看到，应该是约翰福音，而不是马太福音，刚才是马太福音念的这个八福，对吗？没有问题，把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呢，我就留在下次在大家中间分享的时候我才讲了，好吗？今天我讲的是我预备了这个一个很有趣的题目非常抱歉，我应该看看秘书寄给你们的这个经文之前，我要先看看原来真的错了好，希望你们原谅好，非常感恩。我昨天刚刚从这个灾区，你们知道灾区是哪里啊？这个火灾的灾场回来，因为我们就会是开了这个，昨天是第三次了就是三个cargo van 把这个救灾的赈灾的用品送到上面看到这个，我们不能够去这个 Lytton， 因为 Lytton 这个风呢已经这个大火把所有的一千多个房子都烧掉了我们只可以去 到这个 Merritt 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收集所有的这个救灾的用品，然后放在哪里就有 food bank 有 Salvation Army， 有其他的机构来把这个送到上面这个灾场的Lytton 的附近的居民，因为 Lytton 呢那个地方的人都全都 evacuate， 都去分派到不同的地方，有些住在酒店，有些住在 camp， 有些住在朋友的家看到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替这个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原居民都是 native 差不多有 85% 的人都是 native他们都是散居的不同地方，但是他们一般来说呢，他们所有房子都没有了他们见到我最受感动的就是他们见到我们的时候其中一个老人家他跟我的跟我他知道我是领队了，也知道我是牧师，他说哎呀当然他用英文说了他说你是真牧师，我说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多谢谢你们，想不到你们华人怎么关心我们你不是关心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而是关心一些一直以来被人忘记的一些民族，就是这些人心里面他说原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还有人在纪念我们我就立刻想到耶稣基督他这样说，凡坐在一个小子身上的，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做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不是单单在这个教会里面做，而是在我们附近我们外面，我们不能够改变一些政治的的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影响我们旁边的人，影响 一些他们叫寻求真理的人。今天我跟大家其实讲这个题目了，这个躺平38、啊、我不知道 在座当中也是在家中、啊、聚会的有多少是从国内来的、啊、你们是从国内来吗、啊、都是那么你一定听过这个躺平这个字吧、啊、这个最近这半年、啊、特别特别的、啊、什么说、啊、风行、啊、风行奉行、啊、一讲到躺平就说哎呀这是什么人 老实说这个躺平其实一个相当有 有深度的这个解释，不是我们简简单单的说躺着这个就是躺平，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我们看看这个躺平的时候呢，你发觉躺平现在在香港也很流行、从国内开始了，其实这个名字呢不是从国内开始，一直来以前是在这个、是在这个中南美洲开始，但是不是叫躺平，他们有当然有英文的另外一个，但是这个 mentality、这个想法其实跟以前六十年代的时候在美国三藩市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出现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很有学问很有知识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叫 hippies， 还记得吗，嬉皮士、嬉皮士，他们很多都是大学教授很有知识的人，但是他们 要干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头上戴一个花，然后呢整天就吸这个、这个大麻，然后呢跳舞，总之就是 enjoy life， 他们怎么样享受他们的生命呢，就是什么都不做，不进取，也不积极，对这个世界的事情、当然他们所说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反对战争，还记得吗，那时候越南的政战的时候打得很厉害，所以他们说与其都是为这个国家做的没有意思的东西，倒不如 我们自己 enjoy our life、所以他们就是不生孩子，不找工作，低消费，就是这个 hippies 他们所做的、但是流传到今天，原来国内突然间兴起这个躺平、我们都知道躺平呢，这个字就是 很明显了、躺平就是躺在这里了、但是就是有四个最重要的躺平的哲学里面有四个最重要的、不就是不积极，也是不奋斗、第二就是不生孩子、没有、我们叫什么，没有牵挂、不生孩子，没有责任、不需要负责任，不找工作，就是都找一些最简单的工作，就是足够我一个最低的生活的消费、第四就是不这个是不消费，不消费，尽量不买东西，买都是买些最便宜的东西啊。那这个当然了、国内的政府就怕得不得了了。哎呀，你这些人呢，那这样做对整个社会的建设是零啊，你什么都没有，这个对国家就完全没有贡献，怎么办呢？但是这个起源就是因为。在现在我们就不管是香港，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台湾、台湾是没有躺平的、台湾还没有流行到台湾，据我所知道、现在因为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呢，特别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中国，无论是美国，都是很多人都是积极的、用力的、努力的争取、努力的去向上爬，在工作上、尽量的表现积极、儿女一定要、赢在起跑线，还记得吗，我们家我们的孩子一定要从小开始，哇，他们的书包比我的办公的这个袋子更要重，他们的、下课回来之后、爸妈要找这个老师、还替他补课， 但是最后呢出现了一个躺平的相对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也许你们听过了，记得是什么吗？是内卷。有没有听过内卷？内叫外内，外内的内，卷就是这个头发的卷。内卷的意思就是当每一个人都努力的向上爬，当每一个学生，小学生都努力找爸妈替他最好的老师来替他补课啊，结果每一个都是兼职，每一个都是拼比较最上班的，每一个都努力的工作，在老板面前呢有一个好的成绩啊，但是最后是怎么样了？所有人都是 number one， 对吗？所有人都是兼职，所有人都是用最好的拿出来，结果这个老板就开心了啊。但是当所有人都是 number one 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是 number one， 对吗？所以到最后呢，他们发觉，特别在香港，我们都看到很多人很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工作。你们都听过什么是996啊？就早上九点做工作到晚上九点，一个星期六天啊，都是这样。最后连一个房子都买不到，一平房子都买不到。在香港要住什么？你应该听过什么叫汤房啊？你没有听过吗？啊，香港出名啊，汤房就是一些业主就是在这个 owner 了啊，买了一个房子，大约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把它分开很多个小房间，每一个房间四十方尺。四方尺我不知道到底米是多少了啊 ，40 square feet 啊，就是四方尺，就是你只可以摆一张床啊，一个小小的桌子然后连这个冰箱也放不上，但是这个房子里面呢有差不多有起码有十个这样的房子。就等于说一个大房子把它摊开，摊了十个小房子。但是你知道租金是多少钱啊？租一个这样的摊房啊，一个小小的摊房，差不多要大约在香港是4000块钱一个房子。哇，那香港人拼命的努力工作，到最后连买一个房子一个摊房的钱都没有啊。我的一个很好的我的表弟他回香港结婚了，这边我问他你们生活怎么样啊？都蛮好啦生孩子吗？没有打算生孩子啊。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怎么住啊？你住在哪里啊？他说我们住在两个地方，我的老婆一直礼拜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他自己的爸妈的家，我星期一星期五住在我自己爸妈的家，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我们住在酒店就是这样了，已经三年了，结婚只有三年，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因为在社会上面顶尖的只不过是一小撮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所以最后呢，出现了这个躺平的，就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对这个世界一个消极的抗议。我们努力，但是我们做不来。我们怎么努力，但是我们找不到工作，买不到房子。我们努力让我的孩子能够有最好的老师，但是他进不到名校，因为所有人都是兼职。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老歌叫《躺平老歌》，你没有听过了？这个是一个人呢，当然他去这个他曾经呢很努力的去北京找工作，找到一份工作是3500块钱，他说已经很好了，3500块钱但是他说他每一个月就是这样的，他说最低开支最低的消费就是3050块所以他每个月只有400块钱能够留下来，省下来做一些买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最低的消费是3050块 啊，这个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可以看到了，找到这个叫唐平老哥啊。最后他怎么办呢？他说他在北京啊问了三年时间，最后一毛钱都没有出下来。结果他回他的上下啊，回到爸妈的家里面，住在这个农村的地方。他发觉原来住在爸妈的家不是有交房租啊，就是啊每天。他说我因为不需要劳动，所以呢我每天吃两餐饭，就是早餐啊还有晚餐。早餐呢就是一个面，然后加一杯茶啊。到晚餐呢就比较好一点，就是一杯面，然后呢就一杯 coffee， 然后加加一些菜。然后呢到 weekend 周末的时候呢出去外面吃一个这个鸡扒饭，就这样。他说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呢？200块钱就够了。所以多好啊，那其他时间干什么？躺在家里面睡觉，因为家里面睡觉不需要钱啊，家里面也有这个 WiFi， 所以也不需要钱啊，也有电视看也不需要钱啊。我只需要为什么需要200块钱？你买这个公仔面，这个 instant noodle 也需要钱啊，所以他说差不多一个月需要200块钱。但是怎么去做这个找这个两百块钱？他就去找工作。他说我只是需要一年做一个月到4至6个星期的工作，就足够赚2400块了，就是一年的开支。那一个六个星期做什么工作呢？赚这个2400块。他说结果他找一份连工作都要躺平的工作，这是什么呢？他去这个拍电影的这个国内有个地方叫这个横店，有听过了哈，这个横店他做一个临时的演员。但是他要挑选哪个演员，就是我连工作都要躺平。这是做什么工作呢？做一出场就被人杀掉了，他就倒在地上不能够动，一动就穿帮了，所以不能够动。所以呢拍电影的时候他是躺在地上结果呢他就是这样就你上网上 YouTube 你可以看听到这个人他这样说，很有趣。当然这样的生活绝对不是你跟我羡慕的喜欢的一个工作。有一位牧者最近在温哥华华信牧师，他开一个布道会，他这样开玩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他的布道会，非常有趣。他说我们今天我要让大家认识人是什么一回事，人的意义是什么。他说要知道人的意义什么，一定要了解什么是人，人的定义是什么。他就说人的定义呢就从他做什么来定他的意思，对吗？所以人他每天做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对吗？然后都要上班，然后都要娱乐，对吗？这四件事就是人最基本的定义了，吃饭、睡觉、上班、娱乐，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啦。如果你是做家庭主妇了，就比较好一点了，不用上班，但是你都是上班了，你是上家里面的班嘛，每天都要这样做嘛。但是他就说，这样，我好想问问，如果这个就是人的定义，那猪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啊？猪是什么？猪是吃饭、睡觉、不上班、不娱乐，对吗？所以如果这样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这样看呢，人就等于猪加上班加娱乐，是吗？那如果一个不懂娱乐的人呢，没有娱乐的人，因为我们都很忙啊，每天忙到996你就没有娱乐了，每天都忙得这样，所以省下来 就等于人没有娱乐，上帝等于猪加工作，对吗？猪加上班，那就是人啊。哇，这样你愿意做这个人吗？我们是人，人跟猪有分别吗？人就是等于猪加上班啊。这个当然，你说我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啊。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了？在外面来看，当然人都要吃饭，都要睡觉，都有开心的时间，都有工作。其实狗、猪，也许他们都有他们的工作，只不过我们不懂呢。但是有一件事，人跟动物最不一样的，就是人有一个追求真理的本身。人的本能就是追求真理，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否定的。那如果人追求真理，你可能说，哎，詹姆斯，我家里面那头狗啊，他都追求真理啊，他怎么追求真理啊？你没有看过这个 YouTube， 有些他的主人在祷告，吃饭祷告的时候呢，这头狗啊也在旁边祷告啊。我说你开玩笑了，这头狗在旁边不是在祷告，他只有在无毛模仿，无妨他的主人做的动作，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你以为他在祷告吗？他肯定不是在祷告了。啊，最近，我女儿啊买了一头狗回来，我家从不养狗的，所以这个差不多半年前，他买了一头狗，小小的一头狗，很有趣，很 Q 的。后来慢慢长大的时候呢，这头狗呢很喜欢这样，每天。有一个时间，他喜欢举目看天，啊，就是，啊，你看，以为他在寻求真理吗？他在寻求神吗？他举目看天，啊，后来我说，女儿啊，你不要开玩笑了，因为我家住在哪里呢？我家就是住在 Richmond 的 Steveston 的 Number One Road 这个 Number Two Road 跟这个海边的这个 Dike 这个 Fraser River。那里有一个很出名的牛肉干的制造厂，就是收啊这个啊啊啊收牛肉干 SO 啊牛肉干啊啊很出名的，在这个 supermarket 里都买到了哈啊，我忘记了这中文是怎么译，我忘记了，都是 SOO 啊beef jerky。就是做这个东西，所以每一个星期五的时候，他就开这个炕炉，这个 sell 这个牛肉干啊，然后把它包装了，所以他 sell 起来呢，哇，整条街都非常的香啊！一早起来就闻到这个，所以每一天这个时候呢，我的狗就他不是举目看天啊，因为狗要闻美味的时候，喜欢就是把这个头。上上有这个壁纸呢，就可以闻到这个香味从哪个 direction 哪个方向来的。他就是这样。我说女儿，你看看啊，他是找东西吃啊，他不是寻求神啊，你不要误会啊。人跟动物很不一样，人是有一个本能，就是寻求真理。寻求真理，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个就是真理，是在我们里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的。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躺平的这件事，你发觉了，原来在圣经里面呢，也有提过一个人啊。这个人呀，他真的很本事啊。他在2000多年前已经懂得什么是躺平了。你看看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对不起，刚才念的这个白富不是我要念的，所以我现在要念给你听了。有些时候呢，我是比较怕用普通话念圣经的，因为所有知识它定了，我不能够改我不懂的就没有办法念出来了。那OK， 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呢就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如果我念错字了，你要告诉我。我希望每一次我讲用普通话讲道的时候呢，都有学一个新的我发音不准的普通话。但是如果你每个字都要 correct me 呢，那我就不用讲道了，每个字都错。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斯大，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躺着撒盐的瘸腿的这是脖子啦，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哪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所以我的题目就是躺平38，就是他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在这里呢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比斯大的意思呢，就是怜悯的意思。因为呢每一天呀，他们这个迷信的说法，就是一个奇迹呢，每一天都有天使按时下奇迹里搅动这个池水，水动的时候呢，谁先下去，无论看什么病都痊愈了，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病人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长褥子对吧，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说有一个人，他38年了，每天都是在这个池子的附近。你说他是等待有机会下去这个池子里面来等医治吗？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个人呢，其实说也奇怪，他38年，他说他是行动不方便了，当然对吗？他有人抬他才能够下到这个池子，他自己不能够走动了所以他就是瘫子一个也不能够跑去这里，不能够跑去哪里。然后就问一个问题了，这38年来他行动不便，那怎么去洗手间呢？有没有想过38年啊，去洗手间都有人抬他去对吗？不要说抬他到这个池子里面就是大小二便都有人帮他。还有肚子饿的时候他能够去自己弄饭吗？不可以了。他可以去附近的restaurant 餐馆买一个饭盒吗？也不可以。38年谁给他的？都是有人帮他忙吗？没有人帮他，他连吃都没有对吗？睡觉了，不是38年不睡觉不要告诉我也许他跳到终有一天，就是人多都好，都要下池子里面睡觉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呢，这个人是需要人帮忙的一个人。他无论他起居人吃饮食是客，都要人帮忙的人。谁帮他？是他的爸妈吗？如果是他的爸妈可以这样帮他，爸妈就不会把他放在这里了对吗？都不会放在家里面了，我不会每天来去拿东西给他吗？所以肯定不是他爸妈了，可能是有一些人有些朋友就是做一个讨饭的，也有讨饭的朋友对吗？讨饭的朋友帮我忙啦，把吃剩的这个送菜留给我啦，可能有这样。但是38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是短。如果你去照顾一个这样的人，你愿意照顾他38年吗？你会怎么办？老哥，你躺在这里这么多年， 每天都有我这样来回的送你进去进去啊，去热都有我来帮你，倒不如这样了，明天我找几个大汉来，在别人为你扒一个位置啊啊，别人没有杀的水池之前呢，我们先啊这个大汉来围着，别人不可以进去，我先把你喂进去啊，你就可以得医治了，对吗？圣经这样说啊，传说可以这样得医治啊。那以后就是不是我对你特别好啊，而是我不想长期要这样服侍你啊啊，所以带你去进水里面，那我就可以安得了，你自己下半生人，下半生人你自己弄好了啊，不要找我了啊，一般都是这样上。那奇怪的就是这个人在奇迹里面38年，人当然是继续帮他，继续有食物供应给他，不知道他爸妈到底在哪里去啊，相信在看一些图片呢，他应该是一个60岁的老人家了，因为他38年，除非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弹指，那爸妈肯定不会把他放在这个池子旁边啊。可能他是中年的时间啊，中年时间到现在38年，他应该是60多岁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估计。那耶稣去问他：“你要痊愈吗？”如果你是这个人，你会怎么回应？要啊，当然要啦，我躺在这里闷死我了啊，对吗？但是这个人有他的理由啊，他说：“哎，他根本没有回应耶稣，他就是说，哎呀，先生，这水要动的时候，没人把我放进去，在这个很好的 excuse， 很好的理由，我想去，但是没有把我放进去。其实，在背后有更重要的理由啊。”你猜猜这个躺了38年的人，如果有人真的放他在水池里面的时候，他好了，他下半生人怎么办？没有人在帮我啊，没有人替我拿食物来给我啊，没有人抬我啊，我要自己去啊，我去哪里拿食物啊？我能够走动，有谁给免费餐给我啊？所以不好了。我都是躺平在这里过我的下半生，有人帮助我吗？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 是一个我们说有很多借口啊，不去工作，也是啊，很不思长进的人，就是啊，不知不觉就过了10年，然后到最后不知不觉就离开这个世界，也在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呢？没有啊，对这个社会，对你的人设有没有贡献呢？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就是这样过了他的一生。你觉得这样的一生是值得我们过吗？如果是这样呢，早38年离开世界，跟迟38年离开世界，完全对这个世界没有影响。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我们的起码都有一个使命。第一，就是我们有一个寻求真理的一个本能。但是这位老哥，他连这个寻求真理的本能他都没有兴趣，他就是喜欢躺在这里继续躺下去。那你看看上面呢，很有趣的，就是还刚才还没有我有练过，就是呢，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肉子走吧。”耶稣这样回应，那这个人呢没有办法了，他真的起来拿肉子就走了，除非他的这个坛子呢是假的，但是根本没有可能是假的，因为38年你可以假38年吗？不可以，所以肯定是他这个坛子。但是耶稣医好他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医好他啊？这个就很有趣了。因为刚才我说这个奇迹，一个不是的比斯啊 ，basta 这个铺是要怎么样啊？是由这个水由天使下来搅动，由这个水就成了这个医病的水，对吗？有能力的水，但是是真的吗？当耶稣叫这个坛子起来行走的时候， 如果我是耶稣，可能我这么做了，你不能够杀去这个妻子吗？没有，好了好了，明天我早一点来，我替你，我把你放进这个奇迹里面，你就可以医好了，对吗？一个时间啊，这个很合逻辑啊，这个 logic， 就因为这个是医治的奇迹，所以医好这个瘫子，应该是这个奇迹来医好他，对吗？耶稣应该把这个智慧放他在水里面，让这个水来医治他，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真正医治这个瘫子是谁啊？是耶稣。而还有耶稣有这样还记得新约圣经耶稣医治个啥人呢？他就是在地上拿些泥，然后摸在他的眼上吧，是这样吗？耶稣有这样做吗？没有。耶稣用什么来医好他？用言语来医好他，看到吗？耶稣就说这句说话，他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就是用他的说话来让这个瘫子能够痊愈。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所讲的是他的言语，他的言语就成为大有能力的言语。所以在圣经里面，言语是什么意思啊？在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 word logos 在英文这个翻译出来就是 word。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the word， the word 就是言语的一个代表。这个耶稣的言语，这个道就是有能力的一个道，就是有能力的言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我们基督徒最常今天常常最见到的最大的问题什么？我们常常说，你们知道现在全球啊最大的宗教群体，你猜是哪个信仰啊？不是回教，还没有到回教，还是基督教。基督教我们也知道，基督教跟天主教 是在这个宗教上是属统一的，没有分开的。好，那我们基督教人口这么多，是全世界占了很大的 percentage 的有信仰的人，但是你发觉我们基督徒所能够做的对这个世界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啊，看到吗？老实讲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回教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不说是好是坏的影响，但是影响这个世界，大家都要对他一方面就是要小心他们，另外一方面就是不要得罪他们，对吧？你得罪这个回教你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宗教，但是有没有人说他们是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得罪基督徒。所以加拿大最喜欢得罪基督徒的就是加拿大政府嘛基督徒当然他给我们有这个奉献，你可以有收据，但是这个不是为了基督教而是所有宗教的奉献都有收据的，佛教都有所以不是特别优待因恩待我们基督徒而是这个基督教在加拿大是不被重视，在美国也是被边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欧洲所有基督教的教堂现在都成为了 bingo 这个 high rock music 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想，我跟你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带有权柄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了这个权柄呢？在这个世界上完全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原因。我跟我的教会说这次利顿的火灾，你知道利顿里面有一个 museum， 有一个博物馆，全都是中国人，是特别纪念中国人在骑这个铁路的时候，这个博物馆全个被火烧光了，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但是这个博物馆，你猜是谁来建立的？ 不是加拿大政府，而是一对加拿大白人，一对夫妇，他纪念中国人所付出的，所以起了一个这样的博物馆。有些时候，哎呀，这个我真的，为什么问中国人？应该是中国人开的嘛，但是中国反而不开，所以我就叫我的弟兄姐妹说，这个雷腾的这个火灾让我们反省，我们到底对今天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东西？能够我们也做了什么东西？也许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当然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如果祷告之外你还有能力，为什么不多附上一点你的能力？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个在教会里面推动弟兄姐妹纪念这些被遗忘的民族，这些被人被国家看不起来，被白人看不起，被很多人都看不起的一些民族。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有这个责任。那在这里我刚才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言语医治了这个瘫子，让他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当然他有非常头痛我刚才说他痊愈之后他怎么办呢？38年没有工作，你试试38年在家，然后38年之后你出去找一份工作，看看你找不找到了，肯定找不到了，可能找到都是一些义工了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这样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这么软弱，对这个世界这么没有能力？也许我们都要反省，就是我发觉很多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是满足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满足这个 status， 我们的身份，大家明白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去教会啊，我要去团契啊，我们常常去，我自己啊，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真的喜欢团契啊，他们说，哪个时候是团契呢？就是团契之后才是真正的团契，你们有没有听过？团契的时候，哎呀，有天牧师在这里，哎呀，又讲半个小时，不要忘记啊，完了团契，我们还去酒祭，去吃啊，吃东西啊，夜宵啊。哪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团契啊？我们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满足了最基本的一个基督徒的 passport， 我信了耶稣了。你受了洗没有？有，我受了洗了。那你有没有侍奉？有空的时候一点点啊。我每一次崇拜我都去啊。有没有去祷告会啊？哎呀，问死人了！我在家里面祷告，我教会是这样的，很多我在家里面祷告了哈。结果我们用了这个 Zoom 祷告之后呢，哇，人数啊，40多50人啊，很厉害啊，都是在家里面祷告嘛哈。但是有没有问？哎，你做你基督徒有没有灵修啊？有没有看圣经啊？有没有我们追求神的话语啊，那其实在追求神的话语里面呢，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神的话语带有权柄的进到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更加精彩。而且耶稣说这个我来是有这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不是单单给我们生命，还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从神的话语来的。耶稣这句说话就是带有能力，能够改变一个瘫子，也能够改变今天我外表不是一个瘫子，但是我内心里面都是一个瘫子。内心里面我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没有兴趣去解决。不灵修不错啊，你看到我没有灵修吗？我是牧师，你看不出来啊。没有读圣经没有问题啊，我又不是参加这个什么团契的圣经问答比赛，我不出声就没人知道我有多少分量了，对吗？我永远做着这样，一边以为我很有分量，其实我什么分量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不出声。那很多时候我就满足于这样的态度啊，满足于这样的一个 mentality，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这个形态就是一个躺平的形态了，对吗？每天我上班，我工作，下班回家，做一个不犯法也没有出轨的行为，别人就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啊。当然了，有些时候我真的有时很有趣啊，有一些香港有一些叫做 celebrity， 即系有地位的人呢，他们死的时候一定要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做他的 funeral 啊。问他为什么，就有个电话找我，哎，郑牧师，我爸妈，我的爸爸过世，麻烦你可以替他做安息礼拜吗？我说你爸爸他好像没有来教会呀，因为我们都有，如果是我自己会有，我一定要帮他。哦，他没有，但是他是基督徒啊，他做了好几十年的基督徒啊。我说是吗？哦，我现在才知道他死了，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满足，自我满足的生命，自我满足的生活的形态。我不积极去读圣经，我不找不生孩子，不生属灵的孩子。我带了多少人信耶稣？没有关系了，我不做圣人，你知道我没有带人信耶稣吗？你够胆问我吗？你从来没有够胆问你有没有担心耶稣，没有啊。但是保罗说什么？他说提摩太是我属灵的儿子，对吗？啊，我们没有生产 啊，我们也没有消费啊。这什么消费？就主里面的消费。这个奉献啊，奉献就比较好，比较有些技巧了，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会议一定知道你有没有奉献啊。所以呢，有些就是为了这个。哎呀，不，我真的有这个问题了。虽然我是牧师，我的老婆问我，哎，我们今年我是要除了基本的奉献，我们年底还需要一个奉献多少啊？我从来不理家有没有钱呢，我都是叫老婆奉献啦，要把钱放进去。老婆说，你还知道你有多少钱吗？你可以这样奉献吗？没有关系啦，有就奉献啦，有些时候有些人问到底郑牧师，你做牧师的需不需要奉献？我说为什么不需要啊？我真的见过有一个牧师，他是不奉献的，不金钱奉献。为什么？他说我一生都奉献了给上帝，还需要什么金钱奉献啊？我生命比金钱更重要，所以我奉献了生命就不需要金钱奉献。哎呀，你有什么忌口都可以，这个坛子他有很好的忌口啊，没有人把我放在水池里面了，对吗？这个是不是很好的忌口？当然是很好的忌口了。但是说穿了，就是他根本不想痊愈啊，就是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躺平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我们有没有积极的主动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话语里面来追求？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本能，这个本能是要追求真理，这个真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明白吗？如果我们的这个本能被其他的东西来遮盖了，那我们就忘掉了这个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追求真理了。我们可以被其他东西来满足我们。我教会参与不少啊，我在教会做团长啊，做组长啊，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常常说，我以前还没有做牧师的时候，我常常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的时候是个吞的教会很大，教会里面啊，差不多每一个部门我都做过，除了妇女会，我没有做过。其他所有侍奉我都做过，表达什么？我比你们都强。我差不多每一个侍奉工作我都做过，我在教会每一个角落我都去过，除了 除了 Ladies Washroom 我没有去过，其他我都走遍整个教会，我自己很满足，我自我满足，自我开心。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最基本的，每天念神的话语，这个最基本的追求真理的这个本能，我都被其他的来遮盖了。所以主内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在追求真理上面，我们不要像这个坛子一样，一回我们满足了，这样就够了，只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够的。还记得在圣经路加福音里面其中有一个第七章记载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她的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玛利亚。玛利亚叫什么？她拿了这个极贵的香膏来抹耶稣，还记得这件事吗？那个时候呢，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人围着耶稣，耶稣进了西门的家，这个西门不是西门彼得，不是，而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法利赛人，进了他的家。然后呢这个西门呢跟耶稣的对话呢也相当的 challenging， 有挑战。他不是真的有心请耶稣吃饭而是他叫耶稣来，这是要耶稣露出他的弱点他问这些问题，这是旧约的问题的时候，耶稣不能够回应了，这个西门就风光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有一群人围着耶稣，一同去到耶稣西门的家里面，有一个女人也跟着进去，然后到耶稣的脚前，又把香膏倒在他的他是用他的头发来擦抹他的脚，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耶稣说，这是一个。旁边的人说这是一个罪人，还记得吗？这个女人的圣经里面没有说她是什么罪，也没有特别，一般来说这个罪人我们的了解应该是一个妓女在当时社会上是没有地位，使人被人看不起来的所以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到耶稣家里面为耶稣做这个亲近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你发觉很奇怪，一个有罪的女人被称为妓女，一般第一她不会进一个大户的人家，特别这个是法利赛人 Simon 的家，是有钱人的家，妓女是不会进去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很丢脸自己是一个妓女，在社会上不被人尊重了，但是他不顾这样了，总之要一定要冲到耶稣面前，然后排除万难然后在耶稣来服侍耶稣，替他擦这个香膏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赦免他的罪这段记载了，我这样稍微念给大家听。耶稣走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然后呢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黏黏蹭他的脚，把香膏抹上，然后呢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甚至说这人越是先知一定知道他是谁，是怎么样的女人，是一个罪人。耶稣对他说 Simon，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然后就说了一个跟 Simon 说的话是这个一个债主有两个，一个欠他有两个欠他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当然是欠他五十块钱的那个了，因为他免了他五十块钱的债嘛所以这个罪人，一般人欠神的就是五两，罪人心里面的 guilt trip 就欠耶稣是五十两，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免了他们两个的债，哪一个更感恩呢？就是当然是这个五十块钱的免了五十块钱的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女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去接纳这一个人，不管他以前是一个妓女也好，是个怎么样的罪人也好，没有关系，你来到我面前，你来到我面前是有要求什么？这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肯定知道耶稣能够解决她心里里面罪的问题，罪从来没有人能够解决自己的罪，除非你是打人杀人，就法庭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心里里面的罪没有人一个人自己解决自己的罪，由上帝来免他的罪。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上神的能力呢，就是赦免了这个女人的罪。也是这个原因，这个女人也知道耶稣有这个权柄，耶稣有这个能力能够赦免她的罪，所以她去到耶稣面前。其实她可以不管，既然自己是一个罪人，别人都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需要耶稣来赦我罪了？耶稣赦了我的罪不等于其他人赦我的罪啊，对吗？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做一个妓女呢，是不可以在法庭上面做供词的，因为他讲的不可信，这个是他们的法律。耶稣赦免这个女人，不等于城里面其他的人都赦免这个女人，明白吗？耶稣接纳这个女人成为他的女儿，不等于其他的人都接纳她成为他的儿女。也是这个原因，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个女人为什么需要耶稣的医治？因为耶稣医治了之后，城里面其他的人都一样这样，都同样是这样看不起她，仍然看她是一个妓女，她可以继续这样躺下去，好像躺平一样，因为这个世界都不接受我了，我努力，我挣扎，我自己都没有用，因为我的身份就是这样。但是她不满足，这个女人不满足，要做一个躺平的人，她要求耶稣来赦免她，给她心灵里面的安慰。今天我们需要有这个心态，唯有进到耶稣的能力里面，我们才可以有这个丰盛的人生。但是我们往往就把这个本末倒置，我们追求人的赦免，我们追求人给我们的地位的提升，我们追求人给我们的认同，我们追求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在 high level， 其他人在 low level， 我们可以满足这样，所以我们呢继续追求，但是这个追求是一个不对的方向。真正的追求就是在真理里面，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就好像刚才这个躺平的老哥，在持续38年，我不知道他后面的38年怎么办，可能他要 做一个逃犯的人呢，没有办法了，不能够坐着逃犯，要一面走一面逃犯了。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给大家一个鼓励，我们唯有在神的话里面努力来建立我们的根基，因为神他自己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就是他的话语，只有他的话语是带有能力，连一个不愿意医治自己的这个瘫子，耶稣都要医治他。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就让今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明白到，原来你就是这个能力的供应者，你就是我们生命这个丰盛人生的赐予者。主，给我们懂得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好好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扎根，让我们懂得明白，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成为别人的影响，不要忘记那些受欺压受在困苦当中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生命里面作为一个桥梁，给他们一点亮光。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